平儿回去以后，尤二姐决定自杀。尤二姐自己在想，病已成事，我这个病已经大概不可能好了，日无所养，每天不能够养病，凡有所伤，因为每天就要听到那些八卦的闲言闲语，那些不好听的话，料定必不能好，而且胎已打下，这句话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这个男胎已经堕掉了，那他活着是为了这个孩子活着的，那今天胎已打下，无可悬心，没有什么东西还可以寄望的，没有什么东西还要牵挂的，一个对自己没有希望的人，他其实所有的希望只是为了这个孩子活着，所以如果这个孩子已经打掉了，这个胎打掉了，没有什么可以悬心，何必受这些灵气，何必活着还要受这些侮辱。对于尤二姐来讲，她这个时候觉得说，我干嘛受这些灵气，不如一死倒还干净。可是我们看到尤二姐最有趣，就是尤二姐在面临死亡的时候，她还是一个犹豫跟彷徨的角色，不像她的妹妹尤三姐就是一刀就毙命。那她就在想说，听见人家说生金子可以坠死啊，金子吞下去那个重量可以把人慢慢慢慢长坠死，所以其实是肝肠寸断，就这四个字用在尤二姐身上是最好的，就是因为金子会把肠子一根一根坠断，所以她死得非常的慢。所以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说，作者在这里形容这个人的个性是他总是忍的，一直在忍的，所以连那个痛他都是忍的，那如果不忍的话，就是一刀就毙命算了，至少也干脆一点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对尤二姐的同情甚至多过尤三姐，因为尤三姐至少走得干脆利落，至少有一种悲壮的美，可是尤二姐的那个最后其实活得很难看，然后死了也很难看，好，所以他说生金子可以坠死，岂不比上吊自刎干净。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在死亡的时刻会把各种死亡的方法排列一下，然后看说哪一个是最好的，这个是尤二姐的个性，就是上吊会怎么样，然后自刎会怎么样，最后说哦，还是吞金子。所以想完以后挣扎起来，因为身体已经非常的弱，根本没有力气，就挣扎着起来，打开箱子找出一块生金啊，一块金子出来，也不知道有多重啊。这些都是文字上非常有趣的，就是我就常常想这个作者怎么会突然跑出这一句说不知道有多重，那好像还要拿那个砝码称一称到底有多重，然后才去吞那个金子。其实这种就是文学的写法，其实在拖，那个拖是说这个人的个性本身是不是干脆利落的个性，所以他拿了那个金子大概还掂一掂说到底有多重，那狠命含泪就吞入口中，就把金子吞入口中，几次狠命直搏啊，因为金子要吞要从咽喉下去很不容易，所以他用了一个几次吞咽，然后伸直了那个脖子让金子坠下去的那个感觉，这都是文学的写法。那我想我们都没有吞过金子，曹雪芹也没吞过金子，所以那个东西大概是一个想象，就有个东西在那咽不下去的那种难过啊，那种尴尬甚至噎住的那个感觉啊。作者用很细微的写法说，几次狠命直搏方咽了下去。好，咽了下去以后当然不会立刻死掉，因为金子会慢慢慢慢的坠断肠子，所以赶忙把衣服首饰穿戴整齐。那这段也写得非常精彩啊，就是尤三姐死的时候那个剑 一抹就死掉了，她大概不会想说我这个时候好不好看，尤二姐觉得死的时候给人家发现尸首的时候至少还是整齐的，好像她这个人活着一直在为别人活着，就还考虑到说我要死得整整齐齐，所以就起来化妆戴首饰把衣服穿好躺在床上啊。所以我大地震过了以后就问朋友说，哎，你那个地震说做什么，就会有朋友就很尤二姐个性说啊，我就把柜子里面衣服找出来然后穿好最好的衣服躺在床上，想说等一下还有余震，万一倒的时候至少挖出来自己像样一点这样。我就笑那个朋友说，哎，你真的很像尤二姐，就是那个时候会想到说挖出来不要只穿个内衣蛮难看的这样。那这个尤二姐的个性在这些细节里面看到非常清楚，就是你会觉得加重的那个悲剧的那个感觉，就是你忽然想到说这个时候金子在坠断他的肠子，然后他还在化妆，他还在戴首饰，还在穿衣服，然后躺在床上，当下人不知鬼不觉啊，没有人知道他死掉了，他死在一个没有任何人没有惊动任何人的状态。所以我刚才用到惊动，就是尤三姐她妹妹的死亡是惊动天下的， 包括他血喷出来的样子，包括后来传出去的时候，每个人讲到尤三姐的死亡都觉得像一首诗。可尤二姐的死亡是没有惊动任何人的，觉得好窝囊的一个死亡啊，这么委屈的一个死亡，这么忍辱的一个死亡，所以用了人不知鬼不觉。好，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说，真的就其实是个性，因为有一种个性就是我要死亡了，我要毁灭了，我毁灭到玉石俱焚，我要让大家都看到。可是尤二姐连死亡最后都觉得不要让大家看到，不要惊动大家吧，啊，她就是委委屈屈的。所以读者不知道，你全部的心都同情了尤二姐，是因为你觉得她太委屈了，就连死亡都委屈。好，作者还不够，等一下让你看到死亡之后要埋葬的委屈，所以你就一路开始觉得尤二姐大概是《红楼梦》里面最悲惨的一个女性，因为她一路如此被陷害、被委屈的感觉。好，到第二天早上，丫鬟媳妇们见她不叫人，好，这段其实很痛心了。就是我们知道过去的主人早上到几点，丫头一定会去说，哎，要不要起床了，要不要梳头，要不要洗脸，要不要化妆。然后尤二姐因为已经是一个大家都在糟蹋她的角色，大家都在践踏她的角色，所以没有人理她。就是有时候你现在读到报纸说，哎，什么一个空屋好久以后忽然被闯进去，发现有一个老农民死在里面了，你就觉得有一种心酸。那个心酸是说那个生命是没有人照顾的，连死亡死了几天没有人去管她的。所以这里其实在写到说，因为他没有人叫，所以也没有人去管他啊。说乐得他自己去梳洗，就是其实有分派几个佣人，可这几个佣人都是王熙凤的心腹，所以觉得你自己去梳头，你自己去洗脸，我们根本不管你。可是不要忘记，这个时候尤二姐是在重病当中，就在重病当中是没有一个人去管他的，就那个门关在那里死掉了，可是没有人理他的。所以注意一下文学的写法，就是一步一步让你觉得这个女性的悲惨命运到这样的一个程度，其实也对人性是一个巨大的反省。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里面有一个人是如此不被照顾的，被孤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的状况。那凤姐跟秋桐都上去了啊，都去见贾母，可是就不带尤二姐去，就觉得啊，她要死要活是她自己的事，就有点自生自灭。好，注意这里面重要的一个人还是平儿，平儿看不过。好，所以简简单单的五个字，可是非常了不起，就平儿看不过。平儿觉得太不像话了，就这个人门没有开，不晓得怎么回事，是不是重病到起不来，怎么会没有人管，怎么到了这种程度。平儿看不过，就骂这些丫头们说，你们就只配没人心的打着骂着啊，就说你们王熙凤打你们骂你们，你们那么听话，那今天有一个人不打你不骂你，你们就一点都不照顾他。我觉得曹雪芹在骂人间很多的人，就是我们碰到恶人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就反而比较乖了？可是如果碰到一些最善良的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乐得就不去管他了。哦，他在讲人性上的东西。所以是平儿讲出来，平儿说，你们这些人别人打你骂你，你们就听话了，那个尤二姐这么善良的人，你们就不管了啊，所以他说你们只配没人心的打着骂着来奴役你们。所以这里面在讲一个奴隶性，就是人的奴隶性，你们只配给那些没有人心的人打着骂着做奴工。那别人对你们好一点，尤二姐是对人好的，你们反而不管他了。所以《红楼梦》的伟大是在这里，就是到最后他会透露出人性上一个巨大的荒凉感，是借着平儿的口中讲出来的。他说一个生病的人，你们也不知道可怜可怜，他虽然性情好善良，你们也该拿出一点样子来，别太过了，墙倒众人推，好像那个墙快倒了，你们也乐得去推他。好，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五四运动常常讲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说一个文化要改革，其实不是政治改革社会改革，是他那个人性的改革。就如果人性上这么败坏，这个人性里面有一种幸灾乐祸，人性里面看到别人受害就大家都去墙倒众人推，那么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。好，所以我觉得69回是非常动人的一回，我觉得它碰触到文化最本质的问题，就是借着平儿的口中他要讲的话。哦，我们重读这句话，大家感觉一下，有时候你读到以后自己都会有一个反省，说哎呀，我是不是刚好是平儿骂的那种人。好，平儿说，你们这些人就只配没有人心的人打着骂着去死也罢了。 啊，一个病人，一个生病的人，你们也不知可怜可怜。他虽然好性儿啊，虽然善良，性情好，你们也该拿出个样子来，别太过了，墙倒众人推。啊，这段话是我觉得六十九回非常重要的话，其实也就是在尤二姐已经死掉，大家都不知道的状况里，平儿讲出来的一个真性情的一句话。